心思的重点呢，没有放在那些鱼上面，而是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他的经历来看呢，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遇见主。他最初遇见主呢，是他兄弟安德烈告诉他说遇见弥赛亚了，然后领他去见耶稣。这部分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0节到42节。经文是这样的：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呢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也就是说呀，从彼得第一次见到主，到约翰福音他跟从主之间呢，有一段的时间。他最初虽然见到了主，但是可以看到呢，他后来还是在继续打那个工作。而约翰福音五章主行的这个神迹呢，让他里面有了光照，让他对主是谁有了认识。同时呢，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自卑，有惧怕，要主离开他。主不但没有离开他，反而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这就是主恩的滋味。彼得前书2章3节提到这件事情，就提到这句话叫主恩的滋味。彼得呢，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向着主单纯的人呢，往往会绝对一些。这样的人呢，他对主的话语和作为呢，反应往往会比较强。其实，在属灵上啊，对主的作为和话语的反应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对福音信息的反应，会决定他能否得救。我再举个例子讲，在马太福音9章9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了耶稣。这个记载看起来呢，其实很简单，但是这样的事情啊，实际发生在人的身上，很多时候并不容易。我们知道后来马太呢，成了12使徒之一。当时跟从耶稣，就是主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他们不仅要放下自己的职业，而且还居无定所，更谈不上照顾家人。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啊，彼得当时呢是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人，因为在路加福音4章38节记载了耶稣在彼得的家里医治他的岳母的事情。有家庭的人呢，比单身的人往往会多一些牵挂。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呢，跟从主和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不用像当时的这些门徒那样撇下所有，到这里或是到那里。从表面来看呢，比他们要容易很多，但是这也带出一个情形，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会长期的缠累和吸引我们，让我们更能专心好好的跟从主。彼得跟从主以后呢，他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了主许多的作为，亲耳听到主许多的话语，成为一个对主有认识、有启示的人。主在路加福音10章23节到24节有这样的话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其实这个原则呀，在情形上，意识到今天，我想还是一样的。越是跟从主的人，也就是因着信，认真遵行主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的人，就越是有属灵的经历，就越是看见，越是听见。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有许多人跟着主。约翰福音6章记载了一个场景，就是主讲那些当时的人很难理解的话，在那个约翰福音6章53节到5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然后呢，约翰福音六章第六十节和六十六节到六十九节就记载了当时人们的一些反应。第六十节说呢，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到六十六到六十九节又说，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什么圣者。其实人啊，往往有从众的心理，就是说当大家都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容易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要去做。在许多人选择退去的时候，对门徒们是一个考验。我的领会是，对于主在约翰福音六章讲的一些话，彼得当时也理解不了，但是他信，而且他也很清楚主有永生之道，他没有别的人可以归从。他对跟从主这件事情呢，比一般人有更透彻的想法，这让他能够经受一些的考验。当然这样的想法背后呢，是他的相信。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呢，弟兄姊妹们信主以后啊，思想多少有一种改变，但是并不一定把事情都想透了。我们常常在许多不重要的事情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生命，而在属灵追求上不够用心。我们如果有一个清楚透彻的思想，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在十七世纪啊，法国的劳伦斯弟兄在他的《与神同在》的那本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翻成中文是这样的：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一生的事业就是讨神的喜悦。我觉得这就是想透了。许多东西其实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而我们一生好好的跟从主，讨神的喜悦，在主里成长，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见主的时候光景。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除了主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我们还有别的盼望吗？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想透了，许多事情自然就知道该怎么样选择。即便遇到一切的波折，也不会轻易动摇。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用这句话提醒一下自己：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到了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已经有耶稣是谁的启示了。在十五到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紧接着他就犯了大错，当主说要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彼得就拉他说，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当时严厉地责备了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很明显，虽然彼得有启示，但他对主的认识还不到位，否则他不会敢于否认主的话。在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说，接着是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是重要的启示，就当时的上下文来看，这段话在那个时候针对的是彼得。他从外面来看呢，是和主在一起，是在跟从主，但是主的话点出了对他里面的要求。跟从主不光是外面的动作， 里面的心思意念也要跟上，要按照主的话和心意来调整和改变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否则就会出现马太福音十五章的情形，表面上是和耶稣同行，甚至也是出于好心，而里面的想法甚至说的话和主当时的心意却是相反的。我们的旧生命啊，不是按照神的话来活的，而是根据自己来进行反应，包括我们的知识啊、观念啊、需要啊、喜好啊、得失、荣辱、利益，甚至习惯，一系列的东西。所以跟从主啊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把我们旧生命的心思意念情感这些活动，凡是与神的话和圣灵的引导冲突的，一点一点的否定掉，而进入基督做生命的实际。换句话说，就是按照主的话来活，让主的话和圣灵的引导来影响甚至支配我们，并以此对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呢进行反应。这是以神的意思为中心的生活，是一个根本性的生命中心的变化。而神的话和圣灵的工作呢，就是我们跟从的标准，也是我们舍己的根据。对于马太福音十六章当时的彼得来说呢，就是要否定自己的意思而体贴神的意思，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对他以后跟从主啊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久之后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开始呢就是登山变相，耶稣在第二节说，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第四到第五节，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接下来在同样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有收丁税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彼得没有问耶稣，就想当然地说，那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然后针对彼得的性格呢，让他去钓鱼，让他从鱼口得一块钱去交税。我们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章连着记载的三件事情，彼得所经历的放在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六章主和彼得的对话，十七章登山变相纳丁税，彼得都有自己的意见或者说想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差，一方面呢，彼得每一次的大错，另外一方面呢，彼得又非常的有福，每次都有关乎主的启示，后两次呢还有神迹做印证，主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呢而减少对他的开启和造就，反而让他一再的经历主奇妙的作为。我想那个时候啊，彼得心里是有感觉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领会他对主的感情。我们其实都是因着主的工作而有光明的前途，如果我们不跟从主，以至于我们不能经历主的工作和造就，是极大的损失。而且如果我们看他这三次的错误呢，可以说是在三个大的原则上面。第一个呢，是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第二个呢，是搭三座棚，一座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第三个呢，是不问主的意思而想当然就答复询问。我觉得弟兄姊妹们可以好好的体会这三个方面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不敢说我们不会在这三个方向犯错误。然后到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呢到耶稣那里求问永生的事情。在二十一节，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油油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在27节呢，彼得问了主一个问题，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彼得这个问这个问题啊，不是在他跟从主以前，其实他是已经撇下一切跟从主之后问这个问题。在主的回答中呢，29节是和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有关的，就是凡是为着主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因为讲凡事呢，就包括我们这些外邦的弟兄姊妹。就两件圣经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12章49到50节，耶稣就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另一处是彼得前书1章4节，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跟从主的人所得着的重点不是地上的好处，而是基督生命的丰盛和主的亲密关系，以及存在天上的基业。另外呢，启示录20章4节也讲到，教会中的得胜者要在天国中作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有这样的话，第9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灭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11节到13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份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渣滓。使徒们当时是跟从主的一批人，他们应当是最蒙神赐福的。我想以彼得和保罗为代表的他们的经历啊，比较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也是让我们这些人观看，让我们有领会。他们在地上似乎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但是却显出了基督生命的品性。虽然不信的人他们不懂轻看他们，有属灵眼光的人却可以看出他们基督生命的活出，他们在效法基督，他们所得着的是生命的祝福。其实地上的好处都会过去，而基督生命的度量却是长存的。弟兄姊妹可以从这个角度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得与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更大的考验正在来临。门徒们跟着主到了主被卖的那一夜，马太福音26章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33到35节，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这里主预言门徒都要跌倒，但是彼得觉得自己有把握，不会跌倒，不会跌认主。他在这里2次否定了主的话，众门徒也都否定了主的话。我觉得这一次彼得犯错呢，他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的自信，他觉得对自己有把握，而不能接受和相信主的话。他甚至还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可以看得出来，彼得的确爱主， 但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对主的认识都不够，他对自己的把握呢有错觉的成分。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如果不是在当时火一样的特别的情形，他们很可能一直都不会知道自己会后来会那样的软弱。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觉得这不是个别人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情形。我们生命里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需要一些特殊的情况才能显明，因为我们自己看不到。所以即便有人讲了，也不一定能意识到，但是神清楚地知道。神为着我们长远的益处，有时候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非常的事情。就像彼得前书4:12说的：“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彼得和使徒们以后要承担的使命有多么重大。在马太福音的10:19，主已经告诉彼得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有资料解释说呀，在使徒行传的2:5和10:哥尼流家里，彼得行使了天国的钥匙的权柄，分别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开启了进入天国的门。但是从使徒们当时的情况光景来说，即便到了主要被抓起来的那个晚上，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是能够自信坚持自己觉得有把握的事情，强到一个地步可以否认主的话。当以后有超出他们的观念和认识的带领的时候，他们还能跟从主的引导和主同工吗？具体来说，他们能够突破旧的认识和环境的压力，顺从神的引导和带领，为外邦人开启进入天国的门吗？弟兄姊妹们，如果是仔细读《使徒行传》中彼得后来是怎样行使了天国的钥匙的权柄，分别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开启了进入天国的门的前后的经过，就会体会到，一方面从人和地的角度来看，是彼得和使徒们在做；另一方面，却是完全按照天上的引导和安排，显明的是圣灵的能力，在地上所捆绑、所释放的和天上的一致。但是，以这个时候彼得的生命状态，他能够承担这样的重大的使命，和天上的心意保持一致吗？我个人一点领会，供弟兄姊妹参考。一般来说，越是主要使用的肢体，越是主爱的弟兄姊妹，主的要求越是严格，主的纠正、管教和对付越是及时和彻底。类似的，一般来说，越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也越是尽力主的工作，越是得属灵的益处。那天晚上，耶稣被抓起来以后，马太福音的26:56说，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58，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我们可以想一想，虽然是晚上，彼得跟着走，如果他被人认出来是耶稣亲近的门徒怎么办？特别是进到院子里，里面会有照明，也有看门的，一旦要抓他，他能跑得掉吗？他作为主公开的门徒，许多人都看见过。进一步说，如果他不远远地跟着，甚至只要不进到耶稣受死的那个地方，他还会有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吗？他是心里挂念主，放不下，要看这事到底怎样。 主预先知道他，就那个特别的情形里，把他的软弱和失败换到大大的，让自己来经历和体会，让他清清楚楚地认识自己，也更深地认识主。他在死的经历，其实垮掉的是他自己。路加福音22:60-62是这样记载的：正说话之间，这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吗？彼得心里明白，主早就知道他会软弱到如此的地步，却仍然一直恩待他。人越是看到自己的软弱与不配，就越是认识主的恩慈。我想主看他的那一眼，会印在彼得的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可以再想一想，门徒中难道只有彼得有这样的软弱吗？或者说，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历，就表明他没有这样的软弱吗？我想都不是的。我觉得这是主给彼得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会把他的自信打垮，是一个厉害的后盾，好预备他被主使用。弟兄姊妹若是有心，可以数一数，在使徒行传的前面部分，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包括讲到行神迹、发展主的全能，有多少次是彼得在当中说话，圣灵的能力很明显地透过他显明了出来。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后书啊，有三节经文可以解释彼得身上发生的事情。第一句是3:5，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第二句是哥林多后书4:7，我们的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瓦器破碎了，生命能力就出来了，不是彼得凭自己能承担这些重大的属灵的职事，他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你必须是出于神。第三句是哥林多后书12:9的后面部分，主说：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福音书的末尾，约翰福音21章，复活的主向使徒们显现，在15-17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主问彼得：你爱我吗？就直接问到他的心上，特别是当主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他就忧愁。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彼得不再自信了，他天然的人弱了下来。主三次给他托付，两次说由他喂养主的羊，一次是说由他牧养主的羊。我觉得呢，主在这个时候给他托付啊，与他的生命状态很有关系。原则上呢，有些像旧约的摩西，摩西是长时间慢慢磨了40年以后，当神告诉他那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我们也看不到他的自信。彼得是短时间的破碎，非常心痛的经历，哥 困苦的地方是呢，他们经过什么工作，天然的人都弱了下来。但是他们都是在属灵历史转折的时期，神大用的器皿。主在那个时候托付彼得，将他喂养，瓦器破了，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了。讲到牧养，彼得自己经历了主的牧养，就容易领会主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和主同工，去培养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一个领会供大家参考。人看人，往往是看他的成功和失败，就像看简历一样，而主会看重这个人的生命状态。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从生命造就的角度来看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更清楚。主被抓起来，被审问，被鞭打，门徒们忧愁，承受巨大的压力，害怕跌倒，似乎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仍然管理了环境，他用了那个特别的晚上，在预备他要用的器皿。初期教会工作的展开的时间已经近了。福音书里面，主对彼得最后的吩咐是：“你跟从我吧。”在约翰福音21章19节和22节，主说了两次。这里呢，实际上是有个转折的。当主在地上的时候呢，门徒们的跟从有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主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主怎样说，他们就怎样做。但是主复活升天以后呢，就不一样了。门徒们已经不可能有在外面跟从主的情形了。那应该怎样继续跟从主呢？主升天了，圣灵保惠师来了，这就和我们现在的情形是一样的。跟从主就是要遵循主的话，顺从圣灵的引导，这两方面是相互印证，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从使徒行传中看到彼得是如何跟从主的，特别是在关于外邦人信主的问题上。在使徒行传第10章，彼得经历了天上人的异象。使徒行传10章9到16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又在午正上房里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回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云雾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上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地里变成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在这一件事情的一开始的反应啊，也是说：“主啊，这是不可的。”有点像他在马太福音15章的反应。然而他后来能够柔软，顺从神的带领，开了外邦人信主的门。不仅如此，在使徒行传的11章和15章，教会内部关于外邦人信主以及外邦信徒是否要守摩西的律法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都有他发表关键性的符合天上意象的意见。在他的经历中啊，主给他三个重要的三次。第一个呢是三次不认主的失败，第二个呢三次呢是在约翰福音21章，复活的主三次问他，让他喂养和牧养主的羊，是主给他的托付和扶持。第三个三次呢，就是刚才念的使徒行传第10章天上的异象，神用了他开了外邦人信主的门。这件事情在教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是被主的使用。我觉得呢，这三个三次的经历啊，是密切关联的，是一条线。如果没有第一个三次被破碎的经历，会不会有第二个三次受托付的经历就画个问号。第一个的经历呢，也可以说是为他的第三个经历中顺服天上的意象做预备。 我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如何彼得之间的回答的问答，彼得三次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紧接着主在第十八节预言了彼得软弱的时候要经历的事情。十九节解释说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虽然彼得曾经有失败，但是主早就知道彼得最终会荣耀神。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主早就知道彼得的心，知道他爱他。总结起来说呢，彼得有缺点，有软弱，犯了不少错，甚至有厉害的跌倒，却是在一个神面前有单纯和绝对的人。他爱主，听主的话，跟从主。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有那么丰富的经历，主爱他却不宠他。在他跟从主的一生当中，主一路的开启，严格的对付，造就扶持，让他不断地在生命经历中长进。不光是彼得，还有其他跟随主的使徒们，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呢，是跟从主的经历和过程。从主的角度来说，生命的不断培养造就，也使用他们来培养和造就其他的弟兄姊妹。人的跟从和主的培养造就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其中十四节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这是何等的荣耀，不是人能，是主能，是主丰丰富富的恩典。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主不光是在福音书的时候叫门徒跟从主，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主还是要人跟从他。用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主，这是神正在进行的工作。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